好，我们再学一个小时。刚才大家休息的时候讨论得很好啊，我们再接着这个顺十二门论，我们前面讲过的这一部分不太多，我们把它的这个主要意思过一下。第一个主要意思就是说，大乘的核心意就是一个空字儿，如果能够通达空字儿，就通达大乘了，就具足六波罗蜜，无所障碍。你看啊，为什么通达空字儿就具足六波罗蜜了？这就证明什么呀？你有了智慧，你有了智慧度，就有前五度就自然就有了。哎，你懂得了空，你布施也是度，持戒也是度，什么都是这个度了。你要是没这个智慧呢，行了，什么都不是度了，都到不了彼岸了，都是在此岸的功德了，哎，都是在梦里的功德了。所以呢，你懂了空字儿，就具足六波罗蜜，无所障碍。为什么懂了空字儿就无所障碍呢？因为佛就讲了一个空字儿，哎，你懂了空字儿，扫除一切障碍，你什么都是空嘛，没有障碍。你障碍都是什么？你认为那个有，你才有障碍，只有才有障碍。你要说梦里都是空，当然没有障碍，但是呢，就是这个空字儿不好这个理解。所以我们现在佛讲了这么多经，龙树无着菩萨写了这么多论，都是干什么呀？都是给你讲我们感觉有，为什么佛非说空？哎，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。所以呢，看下边啊，是故我今但解释空。这龙树写十二门论呢，就解释个空字儿。哎，为什么？就是刚才说的，跟我们的感觉相反。所以呢，你得详细的讲这个道理。哎，所以我们就多学，就是我说的那个，原来是千百条理由认为肯定有，没有一条理由说它空。你学，慢慢就会转变成，你学懂了之后，是千百条理由都可以证明空，没有一条能成立它有。哎，这个，当然这个需要一个过程，过程就是我们学习的过程。哎，放心，像这个多少师兄啊，学，你像龙树大师兄都证出地了，是吧？哎，无着菩萨证三地了，弥勒菩萨证十地了，实际上超过十地了。现在是一生补处，哎，就是就差一生，哎，他这一生是在兜率，下一生一生到人间，那一生就成佛，哎，这个叫一生补处，就差一生就可以成佛了。一生补处，补处就好像是后补佛，而且呢，像释迦佛那样成佛的众生已经有无数了。你看，刚才讲了《金刚经》，佛就说了，我过去呀，哎，供养过无数诸佛，前边已经有无数众生成佛了。所以呢，这是这个佛告诉我们的事实。我们只要把这个空字的道理搞清楚了，行了，你就无所障碍，成佛就没有问题了。解释空者，就是解释这个空字，当以十二门入于空矣。哎，应当从十二个角度都看懂这个空字。你这就龙树就认为你对这个空理解啊就到位了。初是因缘门，第一个门是因缘门，第一个颂子讲什么道理呢？众缘所生法，是即无自性。我们凡夫认为我们这一切法呀都有因果关系，都是有因，都是众缘所生的法。龙树就说呀，梦中凡夫见到的这一切法呀，都是没有自性的，都是没有自体的。哎，我们说过啊，如果一切法都没有自性的话，那就只剩下自性之外的空化了。因为什么东西存在都是它本身客观存在，如果它本身不是客观存在，那就都变成主观说法了。哎，除了客观存在，不就是主观说法吗？世界可以分成这两部分吗？说我们现在知道的法都是主观说法， 哎，从颜色，哎，我看见这样的颜色是你的记忆升起的意识，它给你升起这样的颜色。哎，每个人都不一样，它你的意识给你造出这样的声音，都是我们的主观感觉。哎，你现在的身体的感觉都是你的记忆升起的主观感觉。刚才说的那个问的那问题也很好，引起我们看见这样颜色有这样主观感觉的是什么？是你过去留下的记忆。哎，说昨天晚上做梦啊，是因为什么呀？是因为昨天白天以前你留了很多记忆，结果你休息了之后呢，那个力量最强的那个记忆呢，它还不睡，哎，它在里头呢还给你升起颜色声音，就跟白天一样。但是呢，由于大部分都休息了，只有一小部分不想睡的记忆在那儿恢复，所以恢复出来的那个梦啊就有点怪。哎，因为它大部分休息了，它一部分那个就是记忆力量最强的最兴奋的那个，它不能升起一个就是全面的记忆，它是剩这么大部分意识都休息了，剩这么零零星星一点，所以它升起来的那个记忆啊片段啊跳跃性强，是这个很奇怪。哎，很奇怪。我们现在其实也是，我们现在也是大部分记忆休息了。哪大部分记忆啊？我们做天人的时候，做阿修罗的时候，做那个做恶鬼，做这个下地狱的时候，那时候记忆全都休息了。我们只有什么呢？我们这六道轮回的记忆啊，我们人道的记忆啊最强，他不愿意休息，所以呢他就升起梦了。有人说我们这个梦真实啊，它不像那个昨天晚上做的那个梦，很那个跳跃性很强，很不稳定，很奇怪。你想，你跟那个做神仙的时候，做恶鬼的时候，地下地狱的时候那个记忆，你对比一下，我们这个人的梦也很奇怪的。哎，你原来做神仙的时候，整天都是飞来飞去，什么都是享受，什么都很自在。哎，你现在一下弄得这个身体这么短，这么小。啊，这个每天还得吃三顿饭，还得喝水喝。你让天人看这个人也是跟虫子似的，也是很不可思议。啊，恶鬼看你也不可思议，这人怎么这眼前什么都看不见啊？鬼啊，鬼神没有明显区别，鬼神呐，都是五通，就是叫天眼通、天耳通、他心通、宿命通跟神足通，想到哪儿瞬间就到。说那鬼神的怎么分鬼神呢？福报大就叫神，福报小就叫鬼。就是你那个福报大，哎，享福行了，这就叫神仙。哎，你前生的吝啬不存钱，我这次跟那个哪儿讲，我说比喻那个比喻挺好。你今天打下粮食了，收获了，你广享受。你不种地，不拿出一部分来去种地，不布施，好，你下一生明年没粮食吃了，那干什么呀？做恶鬼，到哪儿都找不到吃的，虽然是哪儿都能看见，哪儿都想到哪儿就到哪儿，找不着吃的，因为你没种地。哎，你收不没打粮食，可不就做恶鬼？就是福报小了就叫鬼。你有很多很难区分的，你像说树神，什么叫树神？就是这个鬼啊，他没地方住，他这个树比较大比较粗，哎，他当房子，一个众生住到树里头，这就叫树神。一个众生呢住到山里头，就叫山神。这山神就得福报比较大的了，就，哎，你福报小你住不到那儿，他们也是抢地方。所以你说这树神算神啊算鬼啊？你说这山神算神啊算鬼啊？他没有严格界限。哎，你叫神也行叫鬼也行。哎，所以呢一般区分就是福报大，哎，就叫神，福报小就叫鬼。所以我们现在是什么呢？大量的记忆都休息了，哎，那个力量最强的那部分记忆他不愿意休息，哎，他就做梦。我们现在是什么？人道造的这个记忆啊力量强，所以我们现在就在做人道梦。 实际上也是很奇怪的嘛。对比六道来说，你看人家刚才说神仙也是随便飞来飞去，天眼哪儿都能看见，鬼道也是飞来飞去，哪儿都能看见，想到哪儿到哪儿，就我们人眼睛就看那么，你看现在我们就看几十米，有个墙挡住就不行了，有个帘子一挡就不行了，这人很可怜的，听的声音也就听几十米，太可怜了。所以那个你要是让神鬼们看我们人也是挺奇怪的，人怎么这么傻呀？你看我们现在肉眼是最笨的，我们现在科学就是建筑在肉眼基础上，根本不承认天眼什么以上的眼，那它就是什么呀？就是最笨最粗浅的，看不见的就不承认，光研究看见的，你说那粗浅到什么程度啊？唐禹耳朵认字儿就不承认，你那还进步什么呀？你进步只能进步到什么呀？否定自己。现在量子力学好，进步到什么了？说不客观存在任何东西，只存在无数可能性。有一个人去观察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他一看就在他的面前，从那无数可能性当中的有一种可能性展现在他面前，这真是科学发展的这个顶峰了，非常接近真理，非常接近叫咱们说的唯识无境。你只有心，心里头就是存在无数可能性，你在睁开眼睛观察的时候，就是你那无数可能性的一种，现在你的面前。但是科学呢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具有无数可能性，它只是客观承认说只存在无数可能性，它就不知道，它看不到，它就不承认嘛，所以它不知道这无数可能性是谁的可能性。为什么我们一看就展现一种什么道理都不知道？科学笨得很，它是看不见就不能研究，所以这个科学呀非常肤浅。我们现在来学这个出世因缘门的第一颂，第一颂的第一句，龙树说：“凡夫所知道的一切法都是没有自性的。”这就是先破自性。刚才说了，如果一切法没有自性，那剩下的是什么？自性是客观存在的，除了自性，剩下的都是我们主观的感觉、主观的说法、主观的名言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个凡夫的一切法都可以概括为名言，名字和言说，这个颜色跟声音跟感觉也是我们意识的言说，它也有名字，所以都叫名言。如果都是名言的话，就是都是你的主观感觉的话，主观感觉只存在在我们想象当中，那不是客观真实的存在。你不想一睡觉什么主观感觉也没有了，那就是你想的时候你认为有，所以那肯定是空。所以龙树第二句话就说什么呢？若无自性者，云何有是法？如果是一个没有它本身，只剩下你说它有的东西，那怎么会有这个法呢？你使劲说也没有用，怎么说它也有不了，怎么说也是在你脑子里的一个概念。所以你看头一颂，龙树就把他的思路给你打出来了，先破自性，后破名言，就两步。我们一般看龙树论呢，都是没破自性，然后就去破名言，破完了他说没用，你在这破，你说我说这个不成立，说那个不成立，我不说了，我就是有，为什么呀？我看见了。就是把龙树第一步破自性的那个方法呢，他没学过，所以他老认为有自性。如果这个人，如果你自己认为有自性啊，你不应该参加后边的辩论。为什么呀？既然你认为这个桌子有自性，你就不用讨论说我说他有说他没有去辩论，没有意义。他有自性还用得着辩论吗？ 有自信就不用辩论他有没有了，有自信就是有。所以真认为他有自信的人呢，根本就不去看龙叔论，不跟他辩论，龙叔在这儿说了半天，说我证明一切法空，那顶什么用啊，你一切法空去吧，反正我有自信，我就是有，叫事实胜于雄辩，是吧？哎，实际上有没有自信啊，只是有他一个顽固的邪见，就是他我就认为有自信，就是他一句话，你说有也有不了。我们来用这么证明一个啊，刚才说了自信是客观存在，如果我们人呐，能够真的看到自信的话，人就不用辩论这个什么有没有啊，什么自信有没有自信啊，你都看见了自信了哈，不用辩论了。而且你要是能看见自信啊，自信是客观存在的，大家都看到了客观存在的东西，看法都完全一样，没有异议，没有辩论，对不对啊？你都看见自信，自信是客观存在的。比如这个桌子，桌子真有自信的话，桌子客观存在的，谁看都是那个样，我们还会有争论吗？为什么我们现在世界上有这么多的理论争论？你比如说唯物主义、唯心主义两大世界观，争了几千年到现在没结果，为什么呀？就是因为我们看不到自信，不知道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什么。唯物主义说这个世界上真的就只有物质、精神，虚幻的；唯心主义说这个世界上根本有的是精神，哎，那物质是精神幻化出来的一个假象。唯心主义认为世界的自性是精神，唯物主义认为世界的自性是物质。为什么争了几千年还是这两大派呢？谁也胜不了呢？就是因为我们人看不到自性。你想这道理很简单吗？如果我们人看见世界自性，如果是物质，还会有唯心主义吗？你明明看见他那个世界是自性，是本身是物质，本性是物质，你还会有别的吗？不用争论，大家看的都是事实，都一样，就没有什么其他哲学了，就是唯物主义，就是事实描述。正是因为我们人看不到自性，所以我们才会怎么样，有的猜世界自性是物质，有的猜是精神，还有的猜是上帝，有的猜是真主，有的猜是大梵天，哎，谁也说服不了谁。为什么呀？都是自个儿的一个看法，没有事实依据，没有限量实证，没有人的眼睛能直接看见这个世界自性的，哎，所以说整个世界就是我们每个人主观做的一个梦，你的记忆升起的梦，一个人一个梦，哎，所以呢没有真理。这个世界上真理是什么呀？真理应该是客观存在的，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，永远不变的，那叫真理。你一个人一个梦，谁是真理啊？所以这个世界上没有客观真理，就是说我们世界上啊，对一件事情有很多的意见，很多的争论，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什么呢？我们看不到那个事物的自性，看不到它本身，所以我们才会产生争论。如果我们大家那个客观存在的东西大家都能看到它本身，大家看的一定是一致的，没有任何争论。所以说我们人看不到自性，这是确定的。然后你看不到自性，你猜的自性那不能算，猜的自性只能是你假说，哎，你必须在这个理论上啊能够证明才行。理论的证明呢，下边龙叔就说了，理论你根本证明不了任何东西的存在。下边第二步龙叔破名言啊，龙叔就达到了这样一个结论，就是什么呢？如果你看不到自性，你猜了一种自性，你用语言去证明这种自性是存在的呀，你是远远不能成立的。你看龙叔破这个语言的方法那就绝了，就是他破得很根本，他都不用走到你那个跟你辩论那个结论去。我前边总结过他这个啊，我来 大家看一下，他破名言的那个方法是什么呀？我又总结成一句话了，破自性的总结成一句话，上节课讲了，破名言的变成一句话，他说什么呢？名言所指的不变自性不存在。就是龙叔破，能够破一切名言啊，他的诀窍在哪儿？上前边我总结了两句话，现在我把那两句话又变成一句话，名言所指的不变自性不存在。说名言所指的，我们名言都指着一个自性，你比如说桌子，这是一个名，桌子它就指着一个自性，他说我这个桌子呀指着一个客观存在的桌子，它有它自性，有本身，有自体，哎，都指着一个自性。但是呢，名言所指的自性啊都不能变。你比如桌子，桌子指的自性，我们啊就给规定了一个桌子指着一个什么自性。我们刚才讲自相共相了，这个桌子呀是个共相，实际上它是不存在桌子的，世界上不存在一个桌子，存在什么呢？存在一个一个具体的桌子，比如说这个木头桌子，那个石头桌子，那个什么玻璃桌子，哎，存在一个一个具体桌子，它不存，世界上不存在一个桌子，说你给我把这个桌子拿过来，谁也拿不过来，哎，它只能一个一个具体的说，我给你一个桌子，给你两个桌子，哎，桌子是一个共相，它不是实际存在。但是呢，名言里头呢就可以让给它规定一个自性，说什么叫桌子，桌子是指着一个什么东西，它就必须呢你得规定一个义，我们叫义，就是名言所指的那个一个东西，你得描述一下，否则的话你不桌子光有名没有义，就是没有定义，那这个就不叫名了，没有定义的名字不叫名字，因为你说了这个名字谁也不知道是什么，是吧？有名字就得有这个名字的解释，就是它的定义，这个定义就是这个名字指的那个自性，这叫名言自性。哎，每个名词都有名言自性，你比如说桌子，你去查字典，哎，它就指着一个，说桌子指着一个什么东西啊，他说指着一个呀，上有平面下有支柱，可以在上边放东西和做事情的家具，这就是说桌子这个词儿指的就是这么个东西，哎，它有它的自性，它本身是个什么，本身是上有平面下有支柱，可以在上面放东西和做事情的家具，这就是桌子的名言自性。名言所指的自性啊都是不变的，你不能变，你不能我今天是这样，明天我又重新规定它定义，桌子又指的是一个水里的东西，那我们就这就不叫语言了，是吧？就失去语言的作用，我们没法交流了。所以呢，人们是规定了这个名词的定义之后啊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能变，哎，变了它就不是语言了，它就起不到语言作用了。所以名言所指的那个自性全是不变的。桌子这个定义啊，大概从出现到现在几百年没变过。所以名言所指的自性都不变，你想不变的自性可能存在吗？我们这个世界上可能存在一个东西不变，不可能实际存在这个。我们见到的所有的东西全是变化的，全是刹那生灭的，全是发展的，全是变化的，无常的，哎，所以呢，龙叔破名言的诀窍就在这句话上，就是他就以你名言指一个自性啊，你那个自性不能变，你那个假自性，你用名言，你用这些自性再来组成一个话，再来组成一个事件，更成立不了，哎，所以他都不用去破你那句话的意思，他就抓住你一个词儿，你比如说啊，说小孩能不能变成大人，龙叔就说小孩不能变成大人，说为什么小孩不能变成大人呢？因为小孩，你去看什么叫小孩，他说你去查字典，你查小孩的定义，这是小孩。大人或者叫老人，他也有他的定义，这个小孩的这个定义怎么可能变成大人的定义呢？他这么问， 那不可能啊。小孩你的定义跟大人的定义一定不一样。哎，你这个定义怎么可能变成那个定义呢？这个定义它永远变不成那个定义。然后人们就该，就是现在的人就该怎么反驳榕树了，说你说这话没用，他定义变，小孩定义变不成大人定义，但是那个小孩能变成大人。你们知道他这个反驳错在哪儿吗？榕树是先破自性后破名言。你这个人承认一切法没自性，你找不到自性之后，你才去，我用语言来证明说小孩能变成大人。榕树你看驳简单不简单？你小孩的定义，小孩的自性是那你那个定义，你这个定义怎么可能长成大人呢？就这么省事儿，你用语言成立不了事实。这个人如果学习的不好的话，他就会怎么样？我不跟你辩了，那定义变，小孩的定义当然长不成大人的定义，但是他说小孩能长成大人，回到什么呢？他认为小孩有自性，大人有自性，又回到一切法有自性去了。然后那榕树怎么办呀？如果榕树耐心的话，那就是返回去又说，你怎么知道小孩有自性？你看见了，你摸着了啊？结果他还只能承认说，我看见颜色了啊，我猜有自性。如果你看见颜色就有自性的话，龙秀又说了，你梦里看见那么多颜色，你有自性吗？你镜子里也看到颜色了，有自性吗？啊，水里头也有月亮，有自性吗？哎，又返回去搞第一步去了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为什么在龙树论里头啊，很少出现这样的人？你看龙树说，对方问什么问的问题啊，没有人返回这个去啊，很少，也许有，我现在不能确定啊，很少有人返回去，就是说我辩不过你了，我说行了，我不跟你辩了，我就看见小孩长成大人了，很少有人这么说。为什么？因为跟榕树辩论的人呢，还是有点水平的。哎，他前头已经辩论过没有自性了，他不会辩着辩着又说我看见自性了，哎，不会犯这个错误。所以呢，你就知道榕树论哪好写，榕树论好办好辩，名言上好破，反而是哪一步不好破呀？说一切法无自性不好破，第一步不好破。但是在当年跟榕树辩论的那个高手里头呢，跟现在相反，那帮高手是什么呀？一切法无自性啊，都承认都没有问题了。哎，但是他不甘心，他说我就是看不见这自性，我也能用语言来证明他有自性。哎，这高手他这个自信，那音明啊，什么那个逻辑学啊，什么当时也有他们的，印度有他的四书五经，哎，咱们有咱们的四书五经，他也有什么四吠陀，什么也是滚瓜烂熟，牛得不得了。哎，所以找榕树辩论的人多了，结果他就不知道榕树这个一变稀里哗啦，你看名言所指的自性都不变，你说这种东西可能存在吗？不可能存在。榕树的那个抓的那个弱点呀，叫致命点，是在这儿。好，我们再回到论文，众言所生法，世即无自性。为什么榕树十二门论上来第一句啊，直接就说一切法无自性？为什么这样？就是因为跟他辩论的人呢，不犯这低级错误了，所以他就把这个结论放在这儿就行了，都没自信。然后这些人开始跟他辩论，就是破名言，若无自信者云何有是法？轻松得很，一个没他本身的东西，你光说他有怎么说都没用。所以啊，榕树这两步，这个步骤很清楚，我们下边呢走一遍。这个众言生法不解释了啊，如是内外诸法，我们说内外诸法标准是什么？是身体内身体外，它叫内外。哎，身体内呢是有精神有物质，身体外呢是全是物质。哎，皆从众缘生，哎，这个我们都承认。从众缘生故，既非是无性也， 从众原生的东西就不是没有自性了吗？哎，这是一个反问。因为我们都认为众缘有自性，所以我们认为，你比如说砖头都有自性，都有自身，哎，把砖头堆起来堆起一个房子，这就有自性了。但是现在前边的人呢，他知道一切法无自性，砖头也没自性，木头也没自性，所以你堆起来一个房子难道就有自性了吗？哎，龙叔是问的这个意思，说从众缘生的就不是没自性了吗？关键就是你承认那个缘有没有因缘，有没有自性。这些人如果承认因缘没有自性，那从因缘生的法也就没自性。所以博没自性这一步啊，龙树是在论里头，辩论的论里头就不下大功夫了，然后后边就直接说，若法自性无，如果一个法它没有自性的话，他性亦无，这个好承认是吧？因为他性就是那个他事物的自性，自他亦无，哎，自性没有，他性没有，自他亦无。何以故？因他性故，无自性。就是，注意啊，这个是回答哪个？回答这个众缘所生法是即无自性。就是说，为什么众缘所生法没自性呢？这个更铁，就是说，因为呢。他，你比如说，就是说砖头木头盖起一个房子，就可以说这个房子没有自性，它没有本身。为什么呀？它是由他性组成的。哎，只要是众缘所生法，就是众缘合堆到一块儿，我们新起个名字叫房子。实际上这个房子呀不存在，它是砖头木头什么这些他性堆在一块儿了，架在一起了，我们起了个名叫房子，没有房子。然后我们说过，那个砖头木头又是什么呀？众缘所生法，哎，它也没自性，它是其他的众缘，哎，比如合成泥沙子人工什么，哎，烧出砖来了，它也是众缘合成的一个总名。你再去找它的缘，说那个泥沙是不是有自性啊？沙子，哎，人们又去追沙子没有自性，因为什么呢？它是由更小的基本粒子组成的。哎，最后就追到关键了，就是我们今天科学家攻的最尖端科学干什么呀？找组成这个物质世界的最小的基本粒子。为什么要找它？因为你找不到它，你不知道物质是什么东西，你证明不了物质存在。你说这有个桌子，我们说了一砸桌子就没了，哎，你得找那个真有的东西。什么呀？人们就认为想象了一个基本粒子，就是有一个最小的不可分的物质组成单位，我们认为那个有自性。如果那个真有基本粒子存在，它有自性，行了，世界物质世界全部都有自性了。哎，那个东西存在不存在，就是我们刚才说了，要让佛法破，要让龙树破，很简单，你那个极微的定义就不可能存在，就跟我们说了，你那个不变的自性还都不存在，你那个定义本身就有矛盾，那你定义就成立不起来，定义都成立不起来，你更何况说这个定义还能指一个存在的东西，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，不可再分的物质的最小组成单位。物质最小组成单位是什么呢？古代叫极微，认为是一个圆球。哎，我们现在啊，虽然没有具体描述，一般也那么想象，是吧？原子什么分子，我们也想象是个圆球，甭管它的形状吧，你就长方体、三角形、什么正方形都正方体都行，反正它是一个什么呀？它是一个有体积的东西，它才能组成其他物质。哎，它不能是一个平面，也不能是一条线，哎，而且我们说平面跟线呀，也都是体积。你一条线不是一个体积，它也存在不了，是吧？可是我们现在科学的定义啊，就硬这么定义，说什么呀？线是由点组成的，说这点是什么呀？只有位置，没有长宽高。我们点定就这么定义。没有长宽高的东西能存在吗？哎，但是我们就用这个 就用这个没有长宽高的点就组成了一条线。你没有长你怎么能组成线呢？它的长是零，你放一个点再放一个点它还是零，你怎么能组成一条线呢？实际上就是说我们的想象的定义，我们一做就开始违反自己定义了，我们就它就有长度了，有长度的点组成了一条线，这条线也是没法存在的，一条线没法存在，哎，因为它没有宽没有高。然后我们就用一条这个没有他说的这一条线呢，只有长没有宽没有高，用它就又可以组成一个平面一个面积，这就有宽了。没有高的平面是没法存在的，没有厚度你这长宽怎么存在？但是我们就用这个没有高的平面就组成了立体，哎，这就长宽高都有了。这个定义啊都可笑得很。最后我们说呀，这个基本粒子啊就是这样一个有长宽高，哎，三维，哎，有体积，但是呢不可再分，自己跟自己逻辑矛盾，你有长宽高怎么不能再分呢？有长度怎么不能再分呢？啊，我们那个说中国人那个会师啊，一尺之锤日取其半，万事不竭，你谁能驳倒？一尺长的木棒一天剁一半，剁一半它就剩一半，每天剁每天剩一半，万事不竭，永远剁不完，哪里会有一个不可再分的长度？是长度就可分，但是我们的几维定义，我们的基本粒子定义就这么定义的，不可再分的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，悖论。所以啊就是追追追追，最后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呢？众缘所生法都是没自性的。你人类理论就本身就这么说的，你认为一切基本粒子组成的，基本粒子呢定义就自相矛盾不成立，它不可能有自性，所以呢众缘所生法是即无自性，第一句成立起来了。再往下看啊，说没有自性没有他性，何以故啊？因他性故无自性，这就是刚才讲的这个道理啊。这一句因他性故无自性，哎，你是由其他组成的它就没自性，结果组这最后找了一个不存在的东西组成基本粒子，哎，所以你呢不可能有自性。未若以他性故有者，如果你说我用他性就可以组出自性来，你看龙树啊不跟他讲我刚才讲的那道理了，龙树就来了一个直截了当，说如果你说众缘可以生出法来，哎，他性可以组出自性来，则牛以马性有。他性可以组成自性来吗？那牛对于马来说是他性，你有他性就可以组成自性，那有牛就可以有马了。你看纯粹是一个语言的破，你说因他性可以有自性，那龙叔就说因牛可以有马，完全跟你的逻辑就是按你逻辑，这就叫归谬法，哎，就是按你的逻辑我能推出一个极其荒谬的结论来，就证明你的逻辑有问题出错了。龙叔就用这个龙叔常用的归谬法，哎，那个藏传有一个派叫应成见，应该成为，就这归谬啊，就是说按照你的逻辑应该成为这样的结论，行了你就完蛋了，应该成为笑话。那有牛怎么就有马呢？是吧，哎，肯定不对，所以就证明你说众缘可以生出法来是不行的，哎，马以牛性有，梨以奈性有，奈以梨性有，就是我有苹果就有梨，哎，谁都知道错的，愚皆应耳而实不然，哎，你是成立不了的。若谓不以他性故有，但因他故有，这个是对方的一个这个退步， 因为他证明不了有自性有他性了。他说我不说因他性有自性了，我不说他本身了，我就说因他故有自，就是因木板就有桌子。哎，我不说自性了，我就说有这个法。这个实际上已经很耍赖了，因为你这个东西你不说它有自性，这个东西不能算有啊。但是他的辩论嘛，他就辩论到这儿就扣字了，我把自性去掉，我不要自性，因他故有自。你看这就是耍赖。然后龙树说是亦不然，龙树还在这挺认真，说何以故？若以仆故有席者，哎，如果你有仆草，因仆草可以组成席子的话，则仆席一体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有仆就有席，那仆跟席是一个东西。我们说这个仆呢，它是代表了组成席的全部因缘。哎，因为他认为我主要因我要有仆草，那个次要原因，比如说有了仆草，我要在这编一编，他认为那个是轻而易举，所以他就不说了。哎，所以他说因仆故有席。龙叔说你要是这么说呢，那仆席一体，就是有仆你就有席，仆席一体，不名为他，那个仆就不能叫做他性了。咱们前边详细讲过，这儿也简单重复一下啊。这个因仆故有席啊，可以有两种理解。第一个就是什么呢？这个仆只代表仆，就是只是仆草。哎，说有仆草就有席，这个是不成立的。因为你放这一堆仆草，仆草就是仆草，席子就是席子，仆草不能说因仆故有席。那这个人说我因仆故有席是什么意思呢？他是用这个仆啊做主要因缘，他还隐含了，就包含了其他附属的因缘。他说我有了仆跟做一个席子的所有因缘都齐了，聚合起来就是席。他说因仆故有席，一般是这个意思。哎，那样的话呢可以那样说，就是说仆，然后有一个人，这个人编席子很熟练，不会犯错误。哎，用了比如说半小时编出来一个席子，所有这个时间呐、人呐、这些人工工作这些因缘都聚合了，因仆故有席，可以这样说。哎，你有仆，好，我一编成席子了。这个时候那个龙叔说呀，仆席一体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仆为主，加上人工和时间，众缘聚合，这个东西它就跟那个席是画等号的。哎，你说比如说半小时编一个席子，你这儿众缘聚合，哎，29分钟了还没聚合，席子还没成，30分钟了，好，席子编成了，众缘聚合。这个众缘聚合就是说仆草人工什么时间聚合了，等于席，没有问题，仆席一体。这个时候这个仆众缘聚合，以仆为主的众缘聚合，就对于这个席来说就不是他了，就是字了，他俩就是一回事了。听明白这意思吧？哎，则仆席一体，不名为他。若为仆于席为他者，这时候那个人被逼的说，我这个仆就光指仆草。我跟你说，跟龙叔辩论的人啊，让龙叔逼得非常狼狈。哎，他真的是这样。龙叔说你众缘聚合就是席子呀，这俩是等号啊，这不叫他呀，你不能说因他故有自啊。哎，他说不，他说我这个仆啊不包括众缘，我就光是仆草，没有人没有时间，哎，就光一头仆草。他说若为你，如果说仆与席为他者，你这样仆跟席就是他了，席是席，仆是仆，哎，席是字，仆是他，没有问题。他说如果你非说仆与席为他者，不得言以仆故有席，你这样的话你就不能说因仆故有席了，你这仆草有了，你席子在哪儿？哎， 你就不能说阴仆归有喜了。大家很不熟悉这个啊，我们多过几遍，一遍一遍过，你把这个他这个思路过清楚了呀，下边就越来越熟练，越来越熟练，最后你就知道龙叔就是在那跟他逗着玩，就是哎，轻松的很，肯定能变过他。为什么？因为还是那句话，叫名言所指的那个不变的自信啊，根本就不可能存在。尤其是我说的那个，就是龙叔伯那个说小孩能变成大人，哎，小孩他的定义是什么什么，哎，有一个定义，他怎么可能长成大人的定义呢？龙叔就是这样问他，一下就垮台，这铁定的很，没法反驳。哎，再往下来啊，又仆役无自性，然后这就是又龙叔又进攻了，说你说以仆，因为有仆故，所以我有席。龙叔就说了，你有不了仆，你不要说有席了，你仆那个音都没自性，仆亦无自性，这开始进攻了。何以故？仆亦从众缘出，仆也是其他因缘组成的。仆是什么因缘组成的呀？仆是原来有那个仆草的种子，哎，那个人种在水边，水阳光什么都充分，哎，然后长长长，他这些众缘集合起来叫做仆，哎，叫做仆草。说仆也是众缘出来，他也没自性，哎，你要证明仆有自性啊，你还得证明什么呀，那个种子阳光水什么这些都有自性，他们才能哎生出仆来。如果这个水阳光种子什么也找不着自性的话，那仆不可能有自性。所以就是我们说的那个，实际最后找找找，最后还得找到机微去啊，那是根本。无自性故不得言以仆性故有习，这逻辑多铁。你仆就没有自性，所以你不能说我因为有仆的自性所以我有习。是故习不应以仆为体，所以呢习不能是仆那个体组成的他。以仆为习吗？我们人也会说席子没自性，那是蒲草编成的，哎，蒲草说你蒲就没自体，所以席不应以蒲为体，哎，于平苏等外因缘法皆以如是不可得。平就是古代那个是那个叫瓦罐，哎，叫平，盛水的瓶子，哎，后来有了瓷瓶，哎，上釉子。瓶是什么呀？瓶无自性，瓶是众缘所生法。什么众缘呀？你造瓶的人工作时间组成瓶，所以瓶呢也是没自性。酥就是那个酥油，从牛奶里头羊奶里头，哎，经过很多工序最后提炼出一点酥油来，都是众缘所生法，都没自性，所以呢都没自性，都是不存在的。哎，一步一步你去追那个因，因也没自性，缘也没自性，所以呢一切法无自性，这是破这个无自性。下边啊，外因缘法破完了，下边破内因缘法。内因缘法是什么？是我们身体之内，就是这就是人了，哎，有情。内因缘生法皆亦如是不可得，就是说身体之内的，哎，包括精神的东西也是这样。实际上在外因缘法里头啊，他举的例子呀也都有精神作用在里头。你比如说仆，因仆故有习，这里头就有什么呀，人的作用，人的经验，人的什么工作都在里头，这个精神物质都是结合在一起的。内因缘法也是这样，哎，身体有物质，身体也内也有精神，内因缘法也是这样不可得。如七十论中说，我们来，这是今天讲的，前边都是复习前边，现在是新课啊，我们把这个颂子看一下。缘法实无生，若未有生，唯在一心中，唯在多心中。 看一下它是什么思路啊。首先说内因缘法呀，就是指我们这个身体，哎，是一个物质和精神的合合体，就是五蕴。色是组成骨头肉血，这些呢是色蕴。然后受想行识，哎，我们有一个精神的本体，这个精神的本体去认识物质的时候呢，产生三个认识步骤。先产生直觉的感受，然后我们对这个感受做出一个判断，它是什么，就产生想法，形成概念。然后我们用形成的这些概念呢，去心行，去做出抉择，做出决定，我怎么对待面前的这个，怎么处理面前的这个东西。这就是组成一个人的五部分，哎，五蕴，五蕴身，缘法实无生。这五蕴都是因缘法，它呢实际上根本没有生出来，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呢从来没生出来过一个人，从来不客观存在一个人。这是龙树的观点，对方不同意。对方说若未为有生，如果你说五蕴身呐有生，生出来了，龙树该反驳了，就该问你了。你说有一个人啊，龙树就问了，说你这个五蕴身啊，唯在一心中，唯在多心中，怎么会问出这问题来呢？实际上前边啊破自性破的外因缘法呀，它有一个重点，外因缘法呀破物质，所以最后破到极微，没自性，哎，物质破了。内因缘法呀，虽然是物质精神都有，但是内因缘法主要破精神，这就是那个叫前边是破唯物主义，这个内因缘法破唯心主义。内因缘法人们古代古今中外啊流行的一个说法啊是什么呀？人呐、啊，人的本体，说我们人的本性自性是什么呀？是灵魂。这是大家流行的说法，就是每个人每个动物都有一个不死不变的灵魂，这个灵魂不会死，刀砍不死，水淹不死，火烧不死，哎，你这个人比如说被水淹死了，哎，灵魂不死，身体死了，灵魂不死，又投胎去了，哎，现在那个叫这个生死与轮回里头就有这样的人，他前生那个、姑娘说东南亚的，说我前生是淹死的，哎，那个当时淹死的感觉什么我都想起来了，淹死的是在一个条什么样的河什么样的桥，他说就一个独的一个石板，哎，一个石条，独石桥，哎，是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一个同伴碰了他一下，把他给碰到河里了。哎，你看人死了，但是呢灵魂不死，哎，这个灵魂呢还有一个定义呢，不变，就是说我可以这一生是这个姑娘，下一生我可能是个小伙子，再生我可能是一头牛，再生我可能做神仙，哎，但是我灵魂没变，灵魂就是我，我的记忆不变，哎，我都记着前生是姑娘，这一生是小伙，哎，灵魂是不死不变，哎，永远不死，永远不变，就是换衣服，哎，这一生钻到这个身体里，下生钻到那个身体里，这是我们古今中外啊流行的一个。说人是什么？人的本性，人的自身是什么？灵魂。哎，这儿啊，实际上就是破这个灵魂。就是说，人有一个精神存在，哎，没有物质身体，它可以脱离物质身体，精神存在。说你这个友情，如果是生出来了一个人，啊，咱们现在讲的是内因缘法，生出来了一个人，说你这个精神存在，咱们就直接说啊，这个灵魂。它是存在在一心中还是存在在多心中？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它是存在在一个念头里还是存在在很多念头里？纯粹是逻辑的辩论，纯粹是逻辑的破。你说存在在一个念头里也不对，你说存在在多个念头里也不对。咱们找一下他这个话啊，若一心中有者，如果在一个念头里头你生出一个人来了，因果即一时共生。什么意思呢？你一个念头里头生出来一个人，能生的因 所生的果呀，都在一个念头里头，它就是同时生的。因跟果同时生，因果就不成立了。为什么呢？因应该在果前边就存在，然后这个因一合合呢，生出果来，因在前果在后，这才叫因果。如果你这个因果都在一念当中，就是同时存在，那谁是因谁是果呀？他俩同时生出来的，对不对？你同时生出来的也不是我生的你，你我们俩同时生出来的，你不是生我的因，我也不是你生的果。所以呢，如果这个人生在一念中，就没有因果生了，没有因果就没有生。哎，然后说，如果说我不是，我是在多心中，就是比如说我有两心两个念头，我前一念是因，后一念生出人来了。比如说前一念我有一个灵魂，后一念我钻到一个身体里头生出人来了。看龙树怎么破啊，先分共心灭矣，后分谁为因缘灭。就是说如果你说我是在两个心生出来的，龙树就说了，你这两个心是两刹那吧，有先后哈、啊。你有先的时候没有后，就是有因的时候还没果啊。他说对，我第二刹那生果呀。龙树说，你到这个生果的时候，到这个第二刹那了，就没有因了，因就过去了，因成过去了。第一刹那有因，第二刹那有果。第一刹那有因的时候没果，他说对。然后你说我第二刹那生果了，龙叔说第二刹那生果了啊，第二刹那是不是就没因了？你到第二刹那因就成过去了吗？没有因了。龙叔说，你到第二刹那的时候因已经没有了，已经成过去，已经灭掉了，你这个果是从哪来的？没有因光有果，你怎么知道是那因生的果啊？有因的时候没果，他承认。然后他说有果的时候因就变成果了吗？他说因就灭了变成果了。龙树说，你因灭了变成果了，你这个时候光有果没有因，你怎么知道你这果是因变来的？你这时候没有因呐、啊，因灭了没有因，光有一个果，没有因你怎么出来的这果？你找不到他这个证明，就好像说啊，逻辑啊，你留这么一个思考题，我们下节课再详细分析。龙树实际上他这个抓住对方一个什么命门呢？时间不可能真实存在，实际上是这个命门。咱们前边讲过，说那个一刹那呀有长度，你才有时间，你不能是零，你得有长度。我们说了一刹那这长度最短你也得两个点合成一个长度，有个头有个尾才组成一刹那一个长度。说这个定义的这个一刹那呀就没法实际存在。大家想啊，时间进入这个一刹那的头的时候，这个时候还没进到尾，这个时候只有头没有尾，这叫时间吗？这不叫时间。说我下一刹那这个时间走到刹那的尾了，你走到刹那尾的时候头就没有了，头成过去了，还是只有一个尾，你只有一个尾怎么能叫时间呢？你时间必须是什么呀？头跟尾同时存在，这才叫时间。可是呢，你这个时间的长度啊，它永远两个时间是没法在一点上同时存在的。走到头没尾，走到尾没头，哎，你去想这个道理。时间的定义，这个长度啊是没法一时同时存在的。龙树是抓的这个，你时间都没法存在，你怎么变呢？因怎么生果？因生果一定要有时间， 哎，这是因，哎，这几个因一合合变成果了，你一定要有至少是两个时间发生的事儿。时间都没法，时间定义都没法存在，你怎么生果？先讲到这儿，咱大家下去琢磨琢磨着。哎，好。
您刚才讲因果不能同时，
对。
可是有这么一副对
联，
念即见佛成佛时，
嗯，
三个同时无先后。就是说我一念南无阿弥陀佛，
对，
我立马见到南无阿弥陀佛，
对，
我也就立马成佛了，
对，
三点同时无先后，就是说因果是同时的，跟你所讲的这是相矛盾的。
不矛盾，你这个三法同时啊，这是唯识一个道理，我们或者是在讲完这个或者是讲这个之前都可以介绍一下三法同时。干脆这样说好，下节课一开始你们提醒我讲三法同时是什么道理。哎，你这个三法同时是成立的。哎，这个三同时成立，意识不成立。你说我这个因在前果在后，这就不能成立。有因的时候没果，有果的时候没因，你这不能同时存在。三法同时都在一念就能成立。下回咱们专门讲三法同时，哎，帮助咱们理解。好好好，提得好。为什么我们能讲三法同时？这就是我们用唯识来讲中观啊，所有的问题都能回答，所有的道理都能讲通，就是这个好处啊。大家尽管提问题。好，我们今天结束。